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它让我们看到人间一种奇特的分离，这是人间绝无仅有的一次分离，它与世间的任何的分离都不同，它实际上是以人在属灵生命当中不同族类的一个分离。虽然表面上都是人，甚至他们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说他们在一个教会聚会，他们感情很好，甚至他们沾亲带故啊，他们有共同的一些宗教的情节等等，但是本质上他们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一部分人是接受了圣灵的膏抹，那么他们就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么另一类全然不接受，不明白这样的真理，所以他们是抵挡基督的。那么顺服基督的，也就是基督徒，和抵挡基督徒的最终分道扬镳，这是这些圣经跟启示最深刻的一个属灵的亮点。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关注这些圣经，等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聚合。首先我们先进入这些圣经，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如果说上一讲我们看到了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一讲我们似乎看到了似曾先生宴归来，那就是这节圣经中间部分启示出的一个奇特的现象，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这我们看到人间有一种奇特的聚合，这个聚合表面上与其他的一种聚合没什么差别，但是本质上却是不同的，也是人间绝无仅有的聚合。如果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这一类人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一批神人，也就是接受了所谓圣子的膏抹，也就是圣灵的重生和更新，他们灵眼打开，他们生命有神的陪伴，有神的生命在他们其中，所以他们就接受耶稣是他们救主，那么基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那么他们与离开的那些人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聚集。那么他跟世俗的许多的聚集完全不同，世俗的有可能是因血缘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同事的关系，有可能出于个人的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比如说为了谋生大家走到一起，也可能是因为恋情啊，这样聚集在一起。但是这里边给我们看到全然不同，他们是完完全全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一批人，因为他们有神的生命在其中，所以他们是新的族类，是与众不同的一批神人在一起。这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女，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而且会厮守在一起，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因为他里边有合一的灵，也就是圣灵在他们其中，他们本身是圣灵重生的人，同时他们整体合在一起，又是圣灵的殿，又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非常奥秘的东西，完完全全是属灵的，是我们人间完全没有的，同时我们用我们的肉眼也看不出的，用我们人间的理性也不能明白的，只能靠启示，只能相信神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圣经的与众不同。那么根据凡解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会众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被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真正弄得很伤心，反而真正仍旧在我们中间的人，他们却没有真正的珍惜，他们却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所以神就借着使徒老约翰点醒了我们，让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这些与我们同类的这批人，而不是要关注那些表面上是好像很敬虔，和我们关系很好，实际上跟我们完全不同类的，甚至是完全敌对的一批人，他们是抵挡基督的，而我们真正是顺服基督的。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与神相交，我们就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就合神心，我们就分别为圣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三日查经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灵的出来。那么神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启示出来，首先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最基本的心意，那就是认清这批人，这批人是我们的属灵的同胞，是我们真正的一种属灵的族类啊，让我们珍惜，不让我们分心到那些真正不属于我们族类，甚至在属灵方面是敌对的那批人，他们离我们而去，就让他们去吧。那么接下来神还希望我们更深的明白他的心意，那就是他出于对我们的爱， 正因为出于对我们的爱，所以他不希望我们浪费时间，不希望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情感，所有的啊人间的最美好的东西，能关注在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那些人原不属于我们。所以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真正的有神的生命的、有神的血脉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族人、一家人，要彼此相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盼望着与神有更深的一种合一，那么神的生命就更强烈的能够透过这样的启示能够涌现出来，能够浮现出来，与我们真正进入相交，达到圣灵充满。同时我们也做合神心的祷告，我们会说，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这样的真谛启示出来，把这样的真相实底亮给我们，让我们幡然悔悟，让我们的真正的情感不关注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他们实际上不属于我们的族类，让我们真正关注这些仍旧与我们同在的，他们才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肢体，他们才跟我们一起构成基督身体，成为基督心腹，成为圣灵内住的殿。我们感谢赞美主，请你啊，圣灵进一步的能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谛，让我们辨明谁是我们真正身边的仍旧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肢体，这样的真正你自己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谁是那些真正离我们而去但是不属于我们的那些人，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情感方面的一种稚嫩啊，一种软弱，让我们战胜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软弱，情感方面的这些软弱，我们真正的能够圣徒相同，彼此相爱。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才，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要类比当时以色列教会的那些年轻的会众，他们当时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更多的关注那些离去的人，他们反而忽略了身边这些真正的他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幡然悔悟，也像他们那样，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我们身边留下的啊，甚至我们要求圣灵的光照告诉我们留下的这些人谁是真正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谁是以后可能还要潜在走的，但谁是真正的仍旧要我们与我们永永远远同在的这样一批肢体，我们要珍惜他们，他们才真正是我们属灵的家人。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要去唤醒去教导那些纠缠于那些离去的人而忽略啊，现在仍与我们同在的那样一批稚嫩的信徒，我们要告诉他这样一个实底，这样一个真谛，让他们关注啊，留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活出神采第二方面，那就是啊，处境的关联。处境关联，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时代，人文主义时代，我们更多的注重情感，所以离我们而去的人，我们常常是比较关注的，甚至我们是比较伤心的。那么仍旧与我们同在的人，常常我们不珍惜的。实际上这是人的通病，人自犯罪以后，常常不明白一个事实的真相，也看不透许许多多人的本质。所以我们借着神的这句话再次点醒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关注属灵的本质，而不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要活出精义，而这个精义这里面非常明显，那就是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关注那些次要的、无关紧要的，那些人表面上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我们的在属灵方面的敌对者啊，神更希望关注的啊是那些跟我们同在的人。所以由此我们就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就更加关注与我们同在这些人。那么由此我们就进入更加通达的智慧。当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企业团队的领袖，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关注于我们身边那些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人，他们实际上是真正认同我们的权威，认同啊属灵的权柄，同时呢也是认同我们的意向，认同我们价值观的这样一批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啊这个团队的柱石，团队的中间。但是他们常常被忽略。那么由此这节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我们就不要再关注那些夸夸其谈的啊，那些甚至所谓有些才华的，但是他们常常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虚荣而做许多的事，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委身在一个权柄、一个意向和一个价值观体系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些人啊，虽然很打眼，虽然是很吸引人，但是让他们去吧，如果他们离开，叫他们去吧，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我们团队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